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38章27节讲到了39章的第6节，讲到约瑟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，神与他同在，他就一切顺利。希伯来原文说他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。圣经说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但他最想要的不是自己的成功，而是活出神荣耀的见证。他让自己的主人知道他所有的成功都是来自于神的。而波提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自己虽然没有被神拣选，但他看得到约瑟被神拣选，所以他把一切都交托给约瑟，因为交托给约瑟就是交托给神。所以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，他家里和田间所有的一切都蒙耶和华的赐福。每一个人都想得到领导的信任，都想得到客户的信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神荣耀的见证。成为神荣耀的见证，我们就能成为神恩典的管道，而那些信任我们的也都因此而蒙福。但这样的见证是魔鬼不能忍受的，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，一个针对约瑟的陷阱在暗中酝酿。圣经写道，约瑟生来体格壮健，容貌俊美。这些事儿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传情给约瑟，说与我同睡吧。约瑟继承了妈妈拉结的美，圣经说约瑟生来体格健壮，容貌俊美，与在29章中圣经写的拉结却生得身材美丽，样貌娟秀，在希伯来文中连用的词汇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约瑟的外貌不是唯一吸引波提乏夫人的原因，圣经说在这些事以后，在约瑟掌管了波提乏家中的一切，包括他的生意、他的资产、他的银行账户、他的奴隶、他的房子，成为了家里名副其实的二掌柜之后，他得到了波提乏夫人的青睐。波提乏夫人说的话让我们知道她不是一位害羞含蓄的淑女，她说你跟我同睡吧，而约瑟也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。圣经说约瑟不肯，对他主人的妻子说，你看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，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约瑟先说的是他的职业操守。有时候我们跟世界的人沟通需要先讲世界的道理，但别忘了在世界的道理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属灵的原则，有神的旨意、神的心意。所以约瑟说，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？在约瑟的心里更重要的是，他不能为了一时委曲求全或一时的欲望去得罪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拒绝诱惑的力量也来自于神。雅各书说，因此你们要服从上帝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离你们。很多人抵挡诱惑的方法是跟自己说，我要有我的坚持，我不能软弱，我不能放弃。其实我们越是关注自己的欲望，越是压抑自己的欲望，越难抵挡欲望的诱惑。抵挡诱惑的方式不是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而是转向神，在神的慈爱和恩典中喜乐，从神那里去支取力量。不过约瑟遇到的是一个有坚持的女人，圣经写道，但她还是每天勾引约瑟，约瑟不从并尽量避开她。约瑟不但拒绝她，而且约瑟尽量避开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远离诱惑，不要觉得自己厉害经得起诱惑，不要说波提乏夫人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喝杯咖啡，或者哎，我真的很想向你传传道，你知道吗，你生命中缺少的不是我而是神。不，约瑟都不在他身边出现。约瑟是一个奴隶，他没有人身自由，他不能离开波提乏的家。 我相信如果约瑟能选择，他会换一个新的地方，换一份新的工作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走到哪里都会成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做环境的奴隶，也不要做工作的奴隶，甚至不要做我们的好心的奴隶。不要因为不愿意让家里人担心，不要因为不愿意驳长辈的面子，不要因为不愿意辜负跟随我们的团队，就被谎言蒙蔽走不出来。走出来，不要被世界蒙骗，不要以为这行业就是这样，这社会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也要这样。知道吗？神一定会让你可以与众不同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合群，最重要的不是遵守世界的规则，最重要的是符合神的心意，走进神的命定。哥林多前书说，你们遇见的诱惑无非是人们常见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绝不会让你们遇见无法抵挡的诱惑，他必为你们开一条出路，使你们经得住诱惑。约瑟宁愿被神领进牢房，也不愿意被魔鬼带进温柔乡。圣经写道，有一天约瑟到屋里办事，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在屋里，妇人就抓住约瑟的衣服说，与我同睡吧。约瑟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妇人的手里，跑到外面去了。妇人见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，跑到外面去，就把家里的人都叫了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我丈夫带回家来的希伯来人想要调戏我们，他进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睡，我就大声呼叫，他一听见我高声呼叫，就把衣服留在我这里，跑到外面去了。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他身边，等他的主人回家，他又用同样的话对他说，你带回家来的希伯来的奴隶竟进到这里来要调戏我，我高声呼叫，他就把衣服留在我的身边，跑到外面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了他妻子对他说的话，说，你的仆人就是这样对待我，他就非常生气。经文说波提乏非常生气，但是没有说他对谁生气。我不认为他是对约瑟生气，因为在下一节里，圣经说，于是约瑟的主人拿住约瑟，把他关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监禁的地方，约瑟就在那里坐监。根据当时埃及的法律，如果奴隶侵犯主母，适用的刑罚是死刑。按照波提乏的身份，他第二天就可以送约瑟上断头台。但是波提乏非常信任约瑟，到了连家里有什么都不想知道的程度，全部都托付给了约瑟。他一定也了解他的妻子，不会听一面之词就完全相信。可他还是非常生气，因为他太太反复说，逢人就说约瑟侵犯了他。他现在不得不把这个给他家里带来了祝福的神的孩子，那个能点石成金的约瑟送走。他不愿意把这么好的一个祝福放走，他把约瑟放到自己府内的监狱里。我们知道这监狱是护卫长波提乏自己府内的监狱，因为圣经这样写道，这事以后，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原来护卫长府内的监狱是用来关押在法老面前获罪的官员的，像约瑟这样的奴隶本来不应该被放在这个监狱里，但是波提乏实在舍不得放约瑟走，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约瑟放到身边的监狱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身上彰显着神的荣耀的时候，当你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的时候，即使是不信的人也会被你吸引，就像雅各当年要离开拉班的时候也被拉班尽力挽留一样。这就是波提乏的思考，这是波提乏看问题的角度，但这不是约瑟的感受。约瑟感觉到的是一下子从山顶跌到谷底，他突然失去了他的工作，还被投进了监狱里，而这完全不是他的错，不是因为他骄傲，也不是因为他贪婪，更不是因为他的欲望。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对人尽忠职守，对神忠实信靠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，他当时正在做的是深得神祝福的工作，而这件被神祝福的工作 就一下子丢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丢掉了神祝福你做的那件事，你会怎样？你的品格会怎样？你的信心会怎样？你相信神是不是只是因为神在祝福你？你努力工作是不是只是因为薪水优厚？你认真传道是不是只是因为奉献够多？你是一个好妈妈，是不是只是因为你的孩子是一个乖宝宝？其实孩子乖的时候不太需要一个好妈妈，他不听话的时候才更需要一个好妈妈，在所有的人都放弃他的时候，他更需要一个支持他、爱他、管教他、跟他一起努力走过这段艰难旅程的好妈妈。如果不是因为坏孩子没有好妈妈，我们很多人就走不到今天。我们对孩子能做到，对神能不能做到呢？你会不会让你的品格跟着你的环境而改变？如果你看不到神的奖赏，你还能保持信心吗？如果你的坚守、你的信靠看起来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处，你还愿意坚持吗？你会不会因为神给你的一个季节就迷失了自己？要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季节，一个很快会过去的季节。你会不会让暂时的失望永远地改变你，让你变得苦读而不是信心更成熟呢？你还会赞美神吗？任何人在被高举的时候都能去赞美神，但只有那些神要大大使用的人能在失望之中仍然赞美神。约瑟是一个每做一件事都考虑神的旨意的人，而现在看起来事事为了神，并没有给他带来益处。他有着世界上一切的借口去改变、去抱怨、去苦读，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，一些正在经历不公平的境遇的弟兄姐妹。相信我，这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也不是因为你信错了你的神，你只是在经过一个季节，你只是在经历一次考验，看看你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是否仍然能坚守你的信心。被神恩宠的孩子现在进了监狱，这不是他的那个梦，这不是他得到的意象。在他的意象里，他要被高举，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。他没有梦到过牢笼，他没有梦到过铁链，他没有梦到过在冰冷的地上睡觉。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跟你的梦完全相反的环境，跟你得到的启示完全不一样？我知道我在跟某个人说话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。神告诉你，你会兴盛，你会在职场上有巨大的成功，可你的老板跟你说，你被开除了。你的房子本来是你财富增长的引擎，但你一下子走进了2021年。你的处境跟你得到的预言截然相反。就在这时候，魔鬼跑到你的耳边说，你的神现在在哪儿啊？大幕拉开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约瑟，神的王子，落到了监狱里。神为什么要让约瑟落到监狱里？因为约瑟在波提乏的家已经撞到了天花板。神的计划是要让约瑟在灾荒之年拯救以色列，在灾荒之年拯救天下万民。神的计划是让约瑟把以色列家族带进埃及，让他们在那里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民族。为此，他必须离开波提乏的家。约瑟在波提乏的家虽然很舒服，但那只是一个练兵场。在约瑟能管理一个国之前，他先要学会管理一个家。在约瑟能得到法老的信任之前，他先要能得到一个权贵的信任。波提乏的家不是约瑟的目的地，波提乏的家只是他在神的命定中必须经过的一站。但是约瑟不可能自己离开波提乏的家，作为一个奴隶，他已经走到了他上升空间的尽头。作为一个奴隶，他没办法离开主人的家，而波提乏不可能放走这样一个祝福。他给了约瑟完全的信任，给了他一个奴隶能得到的最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。被陷害落入监狱是为了给约瑟更广阔的空间，暂时的低谷是为了把约瑟举得更高。我不知道我是在对谁说话，但是神让我来告诉你，你遇到的低谷是为了把你举得更高。就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，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神让我来告诉你， 如果你不聚焦在你的际遇上，如果你不聚焦在生活的那些不公平上，你会在你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，看到神仍然与你同在，神仍然在看顾你。所以圣经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神跟约瑟同在，神说，如果你在监狱里，我也跟你一起在监狱里，如果你在火炉里，我也跟你一起在火炉里，你出于无奈要卖掉你的生意，神说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你的男人跟另一个女人跑了，神说，我还留在你的家里，我还是会为你打开门，我还是会为你开道路，我不会撇下你，也不会离弃你。他不再珍惜你了，神说，我珍惜。即使是在监狱里，我也与你同在，我不只是在教会里，我在你在的地方，即使跟你一起受罪，我也与你同在。这就是我跟你的那些朋友不一样的地方。有的人为了他的新车赞美神，有的人为了他的股票赞美神，我赞美神是因为他不离弃我。当一切似乎都突然变糟的时候，他仍然不离开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跟我一起说，神与我同在，耶稣与我同在。我可能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但是神与我同在。医生说我胸口有个肿块，但是神与我同在。别人觉得我不走运，但是神与我同在。运气可以变化，但是神永远不变，神与我同在。我不知道在跟谁说话，但是神与你也同在。他在2018年与你同在，他在2020年与你同在，他在2022年仍然与你同在。假如有人想被神祝福，他最好跟你在一起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假如有人想找到神，他最好先找到你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如果有人想跟你为敌，最好先掂量掂量，因为神站在你这边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就算你不喜欢你现在所处的环境，神还是与你同在。告诉你身边的人，我能感觉到神就在我的里面。神不但与你同在，他还要向你施恩。经上说，神向约瑟施恩，就算是在监狱里，约瑟看得到神给他的安慰，神给他的照顾，神给他的舒适，神给他的保护。你也一样能看到艰难时刻的一顿美餐，孩子给你的一个安慰，封城的时候每一份供应，这些都是神在施恩给你。神要施恩给你，所以那些声音，那些告诉你是你自找的，说你倒霉是因为你的错误，你的罪，说你就像你爸爸生气的时候说的那样，所有这些声音都是来自魔鬼的，不要听他的。神要施恩给你，不是给你定罪。魔鬼就是想遮住你的双眼，让你看不到神给你的恩惠。你能不能领受到神的恩惠呢？还是你在生自己的气，你在生社会的气，你在生神的气？圣经说，他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信实无比伟大。你甚至都不需要用他昨天的慈爱，他今天还会施恩给你。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每一天神都送给我一些礼物，让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。在我生日的时候，他让我不认识的人送我生日蛋糕。在我需要宁静的时候，他在闹市里带着我转个弯，就来到一个瀑布边，看乌龟游弋，飞鸟嬉戏。在我漂流在外的时候，他让我花300多块钱一晚就能住五星级的酒店。他在不停地施恩给我。你能领受到吗？你能看得到吗？如果你关注神的恩典，那个糟糕的季节一下子就会过去。约瑟不是在走出监狱的时候走出那个黑暗的季节的，他是在看到神的恩典的那一刹那走出他心灵的监狱的。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他知道神仍然爱他，他知道神仍然在祝福他。所以他不是沉湎于过去，他不是悲观失望，他不是难受沮丧，相反，他每天宁静安详，他每天乐观向上。这让神可以为他做第三件事，就是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想想看，如果约瑟每天披头散发，泪眼汪汪，怨天尤人，监狱长能欣赏他吗？相反， 监狱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囚犯，他不但自己从容不迫，乐观开朗，他还能去关心其他的囚犯，他能给他们带来力量，带来盼望。更何况波提乏在把他关进监狱的时候特别嘱咐过监狱长，这个人给我带来了祝福，这个人我完全信任，这个人我非常爱惜。所以经常说，监狱长把狱中所有囚犯和一切事物都交给约瑟管理。你也许不知道，但是神会在幕后做工，神会在幕后说话，神会让你需要的人喜欢你。你知道吗？神会给你镀上圣洁的光，让你在别人眼前蒙恩。跟我一起宣告，2022年我会走在神赐的恩宠中。有人跟我一起走吗？我走在神赐的恩宠之中。某个人要去见一个人，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一个让他有点紧张的人，但是神告诉你别慌，等你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，他会给你恩宠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你听到了神要告诉你的话，神已经立定了你的脚步，等你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，你会走进恩宠之中。我希望你领受这预言，我希望你领受这预言的强度跟我释放它的时候一样强。不过你先要看到神的同在和神的慈爱。你想一想，如果约瑟不是知道神与他同在，不是看到神在施恩给他，如果他每天都在为自己的境遇愤愤不平，或者每天愁眉苦脸，每天担惊受怕，监狱长怎么可能放心把监狱交给他管呢？这就是信心带来的不同。有人想找到自己的价值，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信心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核心竞争力。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内心平安，内心喜乐，这就是别人看重我们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们在别人眼前蒙恩的原因。因为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路，神会为我们开门。就算我的境遇突然变糟，就算我突然被人陷害，我知道神还是与我同在，神还是向我施恩，神还是要成就他在我身上的旨意，神还是会实现我所梦到的，神还是会把我高举到他要高举我的地方，那是我凭自己永远到不了的高度，那是我自己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高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也与你同在，他说他永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，凡你手做的神必看顾，你必成为你企业的祝福，你客户的祝福，你合作伙伴的祝福，你亲戚朋友的祝福。神要你成为他荣耀的见证，他必兴起你，让你凡事顺利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